好，弟兄姊妹平安，下午好。感谢主，昨天晚上我们有一个第一次有机会在这里服侍大家，后来发现是你们第一次的培灵会，所以很多的第一放在一起，我们非常的欢喜啊。让我们开始以前做一个简单的祷告。天父，谢谢你爱我们的主耶稣，你爱我们在座的每一位，我们在你的爱中被拣选，在你的爱中被建立，在你的爱中也知道主，我们将来要往哪里去。何等的甘甜美好，主啊，今天下午蒙你的召聚，我们众人聚在这里，愿主在我们当中，愿主的灵在我们当中运行，看看我们还有哪些需要归正调整的地方，好让我们更加符合主你的心意，让主你能够喜悦啊，这是我们一生啊人生的目的。谢谢我们的主，我们这样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阿们。也许你昨天晚上也来了，昨天晚上我们谈到了基督徒我们经营夫妻的这个婚姻之道，不是像所谓的基于修身养性的那种自我修炼、自我优化或者自我完成，而是根基于圣经我们被圣灵重生的这个真理。我们看见上帝透过耶稣基督十架的救赎，还有圣灵在我们里面做了一个很奇妙的重生的伟大的作为，这就是我们爱的根基啊！有了这个根基以后，那上帝呢是透过把我们的实心除掉啊，那个刚硬的悖逆神的实心除掉，然后呢代替肉心，一个温柔愿意顺服神旨意的那样一个心，然后呢又使我们成为能够顺命的儿女。那么接下来我们今天总结了，也就是昨天晚上总结了这样一个被圣灵重生的人，他的里面就开始有一个新的生命的现象，就是凡事在乎神，凡事愿意讨主的喜悦。
虽然我们现在有肉心啊，然后有圣灵的内住，但是确实罪对我们还有影响，
还不时的会撩我们。
但是追求爱主、愿意讨主喜悦，是我们被重生的人生命的主旋律。你一定要明白，你跟你过去那种完全是实心不爱神、不在乎神是不同的生命。所以我们基督徒，我们不但是接受耶稣，不但是地位上因信称义，我们的生命是产生了改变的，否则不会说是圣灵重生我们。
没错，
所以我们的生命确实是产生了改变。从这个图片我们想要告诉大家，就是你生命已经不同了，你有肉心，所以你的取悦对象改变了，你愿意讨主喜悦，然后在家庭的生活，在方方面面，我们开始去操练思想怎么样去逃出喜悦，然后去经历在这个逃出喜悦圣灵所加给我们的平安跟喜乐。
不但除掉实心，化为肉心，上帝还把他圣善美好的灵放在我们里面，所以我们里面是与耶稣基督联合的生命。按大白话来讲，我们就是一个有主的人了，你不再是像过去没有主的人。那么因着我们与主联合以后，这里面呢就产生了一个今天下午的主题，就产生了爱的能力。不但是有爱的根基，里面有开始有爱的能力。那我们把这个新造的人这样的一个爱的根基、爱的能力放到应用在你我的婚姻关系之前，我们先要把我们怎么跟主这个联合的这个很奇妙的真理要跟大家来复习一下。
我们今天要讲的这个也是很核心的，
对，
那跟我们的生活的每一个层面都是有关系，就是
息息相关。
我们成为一个新造的人，我们与主的联合啊，这个重要很核心的真理。好，我们看这个罗马书六章第四节哈。
好，我们一起来念，一二三，请。所以和他一同埋葬，
原是叫
有新生的样式，借着父的荣耀从死里复活一样。我们刚刚过了复活节，纪念耶稣基督他怎么样从死里复活。那这里讲我们与主联合的人也是一样，借着洗礼归入死，和他一同埋葬，让我们起来以后有新生的样式。
这一段经文呢，我们还会继续往下查考。那我先讲一下这段经文的这个经文的背景哈。那我们把五六七还有后面的先讲完，我们再来讲背景哈。第五节，
第五节这里说，我们若在他死的形状上与他联合，也要在他复活的形状上与他联合。第六节、第七节一起来念，因为知道我们的旧人和他同定十字架，使罪身灭绝。叫我们不再做罪的奴仆， 因为已死的人是脱离了罪。
好，然后我们跳到十二、十四节。好，
请。所以不要容罪在你我必死的身上作王，使我们顺从身子的私欲，罪必不能做你们的王。
好，我们把这个罪的定义不是很狭隘的，只是一些不好的心思意念。其实所有的不讨神喜悦的言行、举止、回应，都是属于罪的范围。
嗯
啊，那我想我们在婚姻的生活里面，很多时候我们是很多的回应是不讨神喜悦，但是这个罪是不能做我们的王，因为我们是新造的人啊。那这一段经文的背景，我们就要讲到这个经文的背景了。
在罗马书前面第三章、第五章提到了，人得救不是因为你很好，有善行、有道德，是因为信，不是因为守律法，乃是因为靠神的恩典，而不是靠你的行为。所以罗马书三章二十八节说，人称义是因着什么？信，不在乎遵行律法。
我们的信是不在乎遵行律法，所以有人就会误会说，哦，那既然我得救是不靠行为，所以我信了主，我随便干嘛犯罪都无所谓了哈。
而且呢，我越犯罪越有恩典，越犯罪越有恩典，犯罪越多恩典越多，那可好了哈。那保罗对这个很早就已经预见了，所以他就斩钉截铁说，我们可以仍然在罪里面叫恩典显多吗？第二节说，断乎不可
可
哈。我们在罪上死了的人，岂可仍然回到罪里面去活着呢？
所以整个接下来第六章，保罗就是在告诉你，为什么我们作为一个新造的人，我们是不能再活在罪里面，是断乎不可的。
为什么不能继续的待在罪里面，享受罪中之乐？
因为我们是一个与耶稣基督联合的人
啊，因为你已经 set apart， 过去你跟罪是在一起的。现在呢，信主的意味着你离开了罪，罪已经死了，你开始与基督联合，你不可能同时跟两边联合。
与基督联合是我们整个信仰非常核心的
啊！
你要知道你是一个新造人，因为你是与基督联合的人，
你是有主的人
啊！整个新约里讲到与主联合是一个很重要的啊信仰的真理，所以我们要花时间来思考，哦，我居然是一个与基督联合的人
啊！那这整个过程呢，保罗是告诉我们用洗礼来说明我们与主联合的属灵的意义。你知道我们过洗礼的时候，第一个经过水，而且呢整个埋在水里面，然后呢从象征着我们与主什么同死同埋葬，然后呢我们从水里面出来，象征什么？我们与主同复活。通过这个外在的这个物质摸得到看得到的属灵的经历，让我们明白，哦，在属灵的看不见的领域的实际的里面，我们与主这样的联合了。
嗯，好，那这里说，若我们在他死的形状上与他联合，也要在他复活的形状上
与他联合。
联合，我们来思考一下联合这个。
注意联合这个字。
它的这个原文呢是有一起生长的意思，
就有点像这个，这是圣经里面非常独特的一个形容词哈。那有一点像植物嫁接的这么一个概念啊，嫁接的概念。
耶稣说我是葡萄树，你们是枝子啊。耶稣是葡萄，那我们是他的枝子，其实就是一起生长在耶稣这棵葡萄树里面，是一起生长的，这是这个联合的意思。
我们跟他有生命的连结啊，生命的连结。
那我们接下来再用另外一个比喻来帮助我们了解这个连结跟主连结会产生一个什么样的生命的果效哈。
啊，我们看见你们这里这个生态环境非常的好，很多的水果，很多的玫瑰花，非常令我们羡慕。
你看这个哈，叫做李子梅。你觉得这个李子梅应该是李子还是梅子？
认为是李子的请举手。认为李子梅是梅子的请举手。认为不知道的请举手。哎呀，你们真诚实啊，跟我一样啊。
你看他长得像梅子还李子？他讲得像李子吗？啊，好，那我这样讲，李子是形容词，梅子是名词。
那么李子梅是什么？
梅子，它带有李子特征味道的梅子叫李子梅。
嗯，
那它这是经过嫁接而产生出来的产品。嗯，
这个李子梅完全是靠李子的
梅子树嫁接到李子树上。
对，但它是靠李子树来供养它养分啊，一直到结果子。
就像我们说，耶稣是我们葡萄树，我们是营养是从这个葡萄树供应这个枝子。
对，
这个李子梅也是这样，这个梅子的养分呢是靠李子树供应养分，
而且它结果子也是不再是按它梅子结果子的这个时间，是按李子结果子的时间来结。
那梅子它虽然还是梅子，可是呢它其实是产生变化，有李子的特征，就是这个意思，
所以带有李子的味道，叫李子梅。
我们
与耶稣基督联合的人也是一样，所以记得那门徒被称为基督徒是从安提阿开始的，因为安提阿那些人看见基督，哎呀，这个有点像耶稣的味道，就称他们为小耶稣，所以基督徒有主的人就是带有耶稣的味道的人。
对，所以被圣灵重，我们昨天讲被圣灵重生跟这个与主联合，其实那个真理的概念是一样的。
哎，
我们被圣灵重生人是透过我们与耶稣基督的联合被嫁接到主耶稣基督复活的生命，所以我们是有份于他美好的圣洁的无瑕疵的生命，我们有份于耶稣的生命。
那么耶稣的生命的最特征就是他爱神，最特征就是他顺服神啊，这个爱神和顺服神是完全颠覆了逆转了过去老亚当的不爱神不顺服神的那一个堕落的原因。那在耶稣基督的身上爱神顺服神，因此我们这些有耶稣与主联合生命的人也开始有了爱神顺服神的生命的特质。
好，这就跟我们昨天讲其实是真理的是相吻合的。我们昨天说信主重生之前我们是全然悖逆神，我们是不管我们道德修养再怎么高，我们不可能爱神，我们也不在乎耶稣基督，
我们根本不当他一回事，按照现在年轻人的说法呢，就当他是空气就不理会他。
但是呢，借着耶稣基督为我们钉十字架，我们与他的联合，圣灵重生我们，所以我们带来的一个生命的果效就是我们开始爱神，因为里面有肉心然后有圣灵的内住，所以我们开始会在乎神，这是一个被圣灵重生人会有的生命现象，会在乎神。
是的，这个我们也是再三的强调了啊。接下来我们看，那么这里讲的我们也是因为与他联合的缘故，我们开始有了爱神顺服神的生命的特点。
好，所以这个复活的形状啊，这里的复活不是讲耶稣再来的时候我们身体的复活，那个是在其他地方讲，那这里讲的复活的形状是指那个我们有新的生命，有份于基督的新生命，就是爱神顺服神的生命的特点啊，会在我们的身上，
过去是没有的，现在开始好像死里复活一样，开始看见了有爱神顺服神那样的一个新的生命的特质出现了。
那接下来经文讲到说，因为
知道我们的救人和他同定十字架，使罪身灭绝，叫我们不再做罪的奴仆，因为已死的人脱离了罪。
这里是最容易产生争议混淆的
啊，很容易误解的。
因为这里说我们的旧人与他同定十字架，罪身灭绝，不再做罪的奴仆，而且我们是已死的人。你这个已死的人是哪一个部分死了？已死，你是一个已死的人吗？是那个全然悖逆神的那个你已经死了，
不爱神不认识神啊，不顺服神的那一部分已经死了
啊。那有时候我们经常会听到有一个比较混淆的 confusing 的地方，是到底我的旧人死了没有，这是我们经常会碰到的问题，对吧？
我们先来问一问你们啊，认为旧人已经死了的请举手啊，认为旧人啊，有几个很举在一半，因为怕有陷阱啊，认为旧人没有死的请举手。哇，也有很多人举哈，不知道死了没有的请举手。哎，你看多诚实哈。
好，到底这个旧人死了没有呢？我想我们先把旧人定义清楚，我们就不会很混淆。
是的，
对旧人不同的定义就会带来不同的解释。那我们现在我们先来看一下，就是对，我们把旧人的定义先定义清楚。我们先按照前面，我们因为我们现在在讲罗马书六章，
上下文很重要。
对，你看五章里面他说，因一人的悖逆，众人就成为罪人。
所以按照这个经文的前后来讲，这个会成为罪人，为什么呢？因为一人的什么悖逆，因为一人的悖逆，所以成为罪人。
那这里的跟我们昨天讲的实心的生命是一样的，罪人就是悖逆神的人，全然悖逆，没有一丝一毫愿意爱神顺服神的那个叫做罪人，也就是所谓的旧人。
所以我们把旧人这个定义讲清楚了，旧人的定义是全然悖逆神的那个生命的状态，生命的光景 啊，也就是刚才我们昨天提到的实心，
是旧人是全然悖逆的生命状态，就是这个
啊，按照年轻人的话就跟神对着干的那种生命状态啊。
如果我们的这个重生之前的这个就是旧人哈，是这样子一个全然不在乎神的状态。那当保罗说我的旧人与主同钉十字架，那这样子的生命状态死了没有？
请问死了没有？
如果我们被圣灵重生的话，死了吗？
死了吗？啊，
旧人与主同钉架，所以我们把旧人的定义是定义在全然悖逆神，是被圣灵重生之前的生命状态。那这样子的旧人确实是与主同钉十字架。
嗯，
如果我们的旧人没有与主同钉十字架，我们就不可能有新的爱主的性情在我们的生命里头。
嗯，所以我们继续来看，大家会越来越清楚哈。
好，所以耶稣基督钉死我们的旧人，
是指什么？钉死我们那一个原来的悖逆的实心。那耶稣说我们复活是赐给我们肉心的生命，是指什么？是我们开始有顺服神的这样一个生命。所以所谓的新人就是肉心的生命取代了过去那个悖逆神的实心的生命
啊。好，是肉心的生命取代了实心的生命，看到了吗？你是这两个生命同时存在，还是只有一个？
你有没有可能同时存在这两个生命？
你有没有可能同时又是旧人又是新人
啊？今天早上成根了，就到了那个在乎神的那生命啊，忘记成根又回到那个不在乎神的那个
啊。你如果把这个旧人定义清楚了，其实你很清楚，我们是新造的人，我们不是旧人。
嗯，
我们是被重生得救的，我们是重生的人，我们是有主的生命的人，我们不是一个没有主生命的不在乎神生命的，这样明白啊？如果你的这个在这一点的新人旧人的看法跟我们立场不一样也没关系，
没关系。
最重要的是你要认同你是新造的人，
哎，
最重要的是这一点要抓住哈。好，然后接下来保罗告诉我们，正因为你是新造的人，所以怎么样？
有接下来的结果是你
说不要
容罪在你的身上，彼此身上作王，像使你像过去一样。还是顺从身子的私欲啊，那罪已经不能做你的王。
为什么罪不能做你的王？因为你的旧人与主同定下，罪有影响力，但是他不能辖制你，因为你可以靠着耶稣基督的十字架大能来致死罪。
而且因为你有了新的王，
嗯，
这个你罪不再做你的王了，因为你有了新的王。我们用这个图片呢，就可能就更清楚的让大家来区分或者回答新人旧人的问题。左边的是旧人，右边的是新人哈。那左边的旧人告诉我们，所谓的旧人是一个在亚当里的人，在首先的亚当里的人。
嗯，
而新人呢？
新人是在基督里。
这个旧人呢，他是被定罪的。
新人是被称义的。
旧人是指我们从血气而生的。
新人是从圣灵生的。
哦，旧人是属肉体的。
新人是属圣灵，我们是属圣灵的。
旧人是一个全然悖逆神的那个实心。
新造的人，被重生的人，新人呢是有一颗开始愿意追求顺服神，他已经有肉心了。
旧人的地位上就是上帝的仇敌。
新人，我们地位，我们不再是神的仇敌，我们是神的儿女
啊。旧人就是做罪的奴仆啊，罪驱使着你，要骂就骂，要打就打啊，都听他的。
但是新造的人呢，他是义的奴仆。
旧人是罪做你的王，他叫你做什么你就做什么。
新人，新造的人呢，他是耶稣基督在他的心里面，在生命里面是做王
啊。但这里产生困惑的可能也就在这一点啊。虽然说是义的奴仆跟基督做我们的王，可是罪还存在。
对
啊，罪还在有影响力在我们的生活里。
罪对我们有影响力，但是注意啊，罪对我们的影响力可是跟那个旧人不一样。旧人跟罪的关系，罪是王，
罪是辖制我们，这怎么挣也挣脱不了的，它是辖制力。
你是罪的奴仆，
哎，
但是新造人虽然是罪有影响力，但是不是我们的王，不是紧紧抓住我们的王。
这个辖制力已经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已经粉碎了他的辖制力，所以他已经不能辖制你，但是呢，他还老在你那边绕，还在撩你啊，还在影响你，但他已经不再像以前那样能辖制你了。
他辖制你的话，除非是你允许他辖制你，
嗯，
啊，你跟他太友好了，所以他辖制你。但是事实上，他是影响你啊，那你可以拒绝他。
救人呢，是做罪的器皿啊，这个要偷要抢啊，这个手就跟着去了，这做罪的这个工具。
那我们重生以后，我们新造的人呢，义，我们是义的器皿，我们所做的，我们所思想的。我们是要荣耀神取悦神，所以就成为义的器皿啊。
身体还是同样一个身体，过去这个身体去偷，现在这个身体传奉献代，你懂的意思吗？同样的身体没有变，可是它器皿的功能改变了，一个是做罪的器皿，一个是做义的器皿。
或者就是说，你以前做同样的工作，你所做的这一切可能就是荣耀自己啊，取得你在社会上的身份地位啊。但是你现在可能信了主以后做同样的事情，
没错，
可是你所做的就想着我怎么样可以取悦神，怎么样可以荣耀神，怎么样可以爱人如己，同样做同样的事情，这个器皿你的荣耀的中心点已经改变了，是上帝，
你有了新的功能和用途和目的。
所以这个就是义的器皿。
救人他的灵魂在离开世界以后就进入阴间，那这个复活以后呢就进入地狱。
我们是新造的人，所以我们的永恒归宿已经改变了。
哎，
因着耶稣基督为你为我钉十字架，已经改变了我们永恒的归宿。我们不再是到地狱去受刑罚，而是死了以后进入荣耀，与主永远同在，然后等候复活，进入新天新地啊。那个讲到这儿，因为那个我的公公啊，就是牧师的爸爸啊，102岁，刚刚过世
啊，过世不到24小时
啊。那我们就是看到他进入这个荣耀，我们心里面其实没有什么伤痛，我们很高兴，
很平安，很感恩，
也很感恩啊。然后他就是啊，一辈子跟随主，然后主就接他进入荣耀。我们知道他去哪里，他确实是
有一天我们还要去跟他见面啊。
这个就是因为我们是新造人，我们的永恒归宿已经改变
了。嗯，那我们既然接下来讲那么多，以后开始要进入。我们怎么样来应用这些所学的真理？
所以你看到新人跟旧人，他是不是对等存在？还是说你是同时又是新人，还同时又是旧人？还是说你只能是新人或者旧人？你如果这样看来，
你是不是只能一边？你不能来回跑，对不对？
你要不就是新造的人，要不然你就是一个原来的旧人啊！你不是同时有两个。当然我们新造人有旧人的特质，
嗯
啊，你不会因为说你信了主了，你就跟以前完全变成另外一个人了哈。
或者有的时候软弱，你会 fall back 啊，回到一些神不喜悦的状态。但是终究来讲，你的生命本质，你保罗说你不可以仍然像在肉体当中活着。
我们还有很多一些过去的一些错误的思想观念，我们要心意更新而变化，但是你确实是生命不同，因为你是一个新造的人。
嗯，那我们是新造的人，不是旧人。接下来我们就很重要的就是我们有能力来拒绝罪的影响力啊。那这样的一个身份认同，你已经是新人，不是旧人，非常的重要。
你要认同你是新造人，因为事实就是你就是新造的人，你的旧人已经与主同钉十字架。
那我们举个例子来说明为什么这个身份认同非常重要啊。我们有一个外孙女，已经4岁半了啊。那有一阵子呢，小孩子一阵一阵的，有一阵她非常喜欢穿白色那个蓬蓬裙啊，想要做公主，特别是看了这个什么什么 Frozen 什么，想做公主
啊。她很喜欢扮演公主哈。那有一天她这个不小心，这个吃饭的饭粒呢就掉了一些在地上，我就说艾莉，你把那个掉下来饭粒呢打那个收拾干净。
她看看她的婆婆就走了，就不甩她，
她不理睬我这样子。我就看他一下，我说艾莉，我说你是一个很勤劳的好公主呢，
嗯，
还是一个比较是懒惰的这个坏公主哈？
嗯，
我说勤劳的老公主饭粒掉了，
勤劳的公主，
勤劳的好公主，
好公主，我饭粒勤劳的老公主，
好公主，饭粒掉了呢，她都会把它打扫干净啊，因为她很勤劳啊，她也会保持整齐干净啊。那一个那个懒惰的公主就不管了，这样。
我的外孙女真的是走了半天，想一想，她就回来了。哇，不，没有人在叫她怎么，她把那个饭粒捡得干干净净的，
她就赶快拿纸巾擦得干干净净的哈。这个就是她的身份认同，她要认同这个好公主呢，还是要认同这一个
懒惰
的公主？是这样。其实我们，那你就会发现，她的身份认同带出来的回应，带出来的行为是不一样的。 因为他说哦，我是好公主，所以我应该做这个事情，把它弄干净，才是符合我好公主的身份哈。
同样的，当我们真正认同自己是新造的人，你就会不断的把旧人的思想、旧人的行为都一一的脱下来，就好像保罗说的，你会脱下旧人，你会穿上新人。
当保罗在说你要穿上新人、脱下旧人的时候，他不是在讲说我们的生命需要啊穿上这个新人哈，他不是在讲我们生命的改变，生命的改变是耶稣基督做成的，
已经做成了。
他是在告诉我们说，因为我们已经是新造的人，所以要脱下旧人的言行举止、思想回应，因为那个不符合我们新造的人的身份。
当我们看自己是新人的时候，这一切就开始改变了。所以我们要向新人来认同，而不是旧人。但是旧人因为已经与主同定十字架，那接下来很重要的，我们怎么样把这个新人旧人的这些真理应用在我们的婚姻的生活当中。我们给你举个例子，有一个弟兄做见证，他说由于呢这个自己碰到事情的时候很容易急躁发脾气啊，所以呢夫妻关系不好。他心里也知道发脾气不好啊，但是确实也感觉到发脾气的时候有一种快感啊，这个很爽快啊，所以发脾气这个非常快乐啊，他就改不了这个发脾气。
以前他会觉得说我这个发脾气就是我的旧人，旧人又出来作祟。
他给自己说，你看我的旧人跑出来了，是那个旧人跑出来没死。
我的旧人没死透啊，又跑出来，经常会跑出来作祟。
所以他控制不了这个脾气。
所以我就控制不了脾气。
一直到他明白了这一个旧人，他的旧人不是跑出来，他已经跟耶稣同定十字架，同死同埋葬同复活了啊。基督已经赐给他一个可以顺服神、可以讨神喜悦的、可以有好的回应的这样一个生命和性情了，他就不能再说哎呀我的老我没死透啊，来作为借口啊，为自己的这个暴躁的脾气来开脱了，而是愿意开始，他开始去致死。你注意哦，他的这个念头还会起来，发脾气的这个念想还会起来，可是一起来的时候他就致死，他说我已经不再听你了，你不是我的主人啊，我不需要发脾气了啊。
对，所以他常提醒自己说，因为我在基督里是新造的人，我要靠圣灵活出那个新造人的样式，旧人的习惯不能再辖制我了。
是的，
所以他开始去对付他那个坏脾气。
很快的，他妻子就发现他的丈夫改变了哈。过去他的妻子因为他的丈夫都不愿意去教会聚会，可是亲眼看见他丈夫的改变，一次又一次制止他那个发脾气的那个救我的习惯，所以他的妻子开始去教会，感动去教会
啊。虽然也有操练失败的时候，
肯定有，
也是有言语又急躁了，但是他说总体上他已经知道他要靠主去制止这个坏脾气，这个急躁的言语不再像过去会容忍，而且呢心安理得说反正是救人出来啊。他现在说不，救人已经与主同定十字架，我要活出新造人，这才符合我的身份。
所以我们在遇到婚姻的时候，我们的问题常常不应该是问说哎呀我们两个人爱得够不够啊，有很多人就在这里琢磨了，哎呀怎么样去约会啊，送花啊，怎么样，而是应该问我们两个人有没有真正的在实际的生活当中，在我们的婚姻关系当中，在每一个处境当中，我活出来那里面的新人。
所以我们要花很多时间去讲这个我们是新造人这个真理，对我们是非常重要的啊！你的身份认同不要错了，你是新造人，而且你是有力量去活出来的。
所以我们昨天也提到了，如果你来你就知道了，我们在问常常意味着我们要开始有一个新的思想，那个新的思想就是我要怎么想、怎么做、怎么说会让爱我的主高兴。当这个做夫妻的两个人常常都在思想我怎么样让主高兴的时候，当然他里面的爱，彼此的舍己的爱就一定会从他们里面流露出来，慢慢的就成为你生命当中一个很重要的一个爱的能力，从爱的能力就在你们的夫妻的关系中彼此流淌。
那回到夫妻关系的经营啊，其实你就要常常的保守你的心怀意念，提醒自己我是新造人。那我再讲一个我们昨天是讲到一个我们两个有矛盾冲突冷战啊哈，然后我就经常要去思想到底我的回应是不是能够让主高兴哈。那这个也是类似的，就是说我要去想我的回应到底是不是一个新造人的样式，能不能荣耀神啊，能不能 取悦神。其实还是回到我们信仰的主轴，我不再是我的主人，我是义的奴仆，我是耶稣基督的奴仆，我做任何事情要让主高兴，要荣耀他。
嗯，那有一次我们正好带完夫妻营会哈，你知道每次服侍完就是考验的时候来，我们两个就很饿了，我们就找一个地方要吃饭。那天还找了很久，因为我们还看看哪些餐馆我们都能吃哈。我们在国内好不容易看见一个餐馆，进去以后好不容易点的菜，那菜来的非常的慢啊，好不容易菜就上来了哈。所以我就正要夹菜，我就要祷告完了以后就夹菜。
我说哎，你上次的脂肪肝那个引发的眼睛的毛病哈，你要注意点哦，还有那个胆固醇要小心，你现在胆固醇高了啊，不要多吃，要吃慢一点。
他连续三次就来，嘎嘎嘎嘎嘎，我也很生气，我就很不高兴了，我就把这个筷子拿下来，我说你还让不让人吃了？不吃了。我就一站起来，我就走了。
他真的就走了。那你想，他一走了，我肯定很生气的。我就觉得说，我提醒你注意身体，你干嘛就像小孩子一样闹脾气就走了？所以我也很生气。我一生气起来呢，我就把满桌的菜肴就把它全部吃光了。
我就在外面看，怎么还不出来？因为劝我回去什么的，他就不动，然后就背对着我很久很久哦，才发现他把菜吃。
我没有去拉他回来吃哈，我就先自己把它全部吃掉了。
所以我的火就更火了，因为一个肚子又饿，饥寒交迫，然后呢又看着他把菜吃完了哈。所以他出来以后，
然后我就吃完了，我就出去了，跟看他在那，我也不理他，
我也不理他，他不理他啊，我们两个就在僵持在那里。
啊，这边绕了一会儿，我才跑过去哈，我才走，慢慢走过去。我说，哎，我刚刚提醒你要注意身体啊，你为什么会生气呢？
你太啰嗦了。
我哪里啰嗦？我没有啰嗦啊。
你还不啰嗦？一连三次就那个没办法吃东西，还不啰嗦？
我没有一连讲三次啊。
你一连讲了三次啊。
我只有讲一次，我只是从不同的三个角度讲了一次而已。
明明就是啰嗦还不承认啊。
然后他说我啰嗦呢，我就更生气啊，也觉得很委屈。我说我没有啰嗦，我就是提醒你一次。
你很委屈，但你吃饱了啊。
所以你看我们这个，你说要遇到冲突要沟通，这个是无效的沟通。
而且刚刚教完夫妻课程了。
而且我觉得我没有错，
我也觉得我没有错，我还饥寒交迫。
其实这是一个芝麻绿豆的小事啊，但是婚姻当中很多这种小事情，对不对？
我们两个绕来绕去二十几分钟就没有解决这个问题。
其实后来怎么解决呢？其实就是说成熟的人就是要担待不成熟的人的软弱。
对，
所以我呢，我就开始先自我反省了，我就开始自我反省，
听到没有？开始反省。
对，其实还是回到福音的核心嘛，哈，我是作为一个新造人，我是属耶稣的，那我刚才的回应能不能荣耀基督？就算我没有错，但我的回应能不能荣耀基督？好，我就想了一下，冷战不理他啊，那肯定不能荣耀神的。然后我接下来应该怎么样回应是主会喜悦的？还是回到那个陶主喜悦的主旋律，这是我们生命的主旋律，我要怎么样陶主喜悦啊？那就主动去和好嘛，所以我就主动去找他。但是要去找他之前，我就在想，我认为我没有错，我怎么去找他和好呢？
他这个时候如果来还是带着怒气的啊，所以他接下来第三个问题很重要。
我就说，就算你没有错，你有没有可能在这个跟对方的互动里面能够给对方恩典呢？你主动的去做一些调整呢，给对方一些恩典，你自己先做调整。那我就想好了，我可以做一些调整。好，所以我就准备好了，我就去找他了。
他来我就
说，我说我们这样子谁也不理谁呢，其实也不荣耀神啊，神也不喜悦哈。那我知道你不高兴是你觉得我太啰嗦了哈。
是的，
我说好吧，这样子我下一次呢我就提醒你注意身体，我只从一个角度只讲一次，这样可以吗？
可以。
好，所以很快了，我们这个
就很好。那他又说你，那你要不要再去吃点？我说不要。那天就当禁止了。不过在这里这个事件呢，我就学得一件事情，你不管再怎么生气，你把饭吃完了再说。
好，你看我们还是刚那一次的吵架，我们印象很深刻，因为我们
刚刚教完夫妻
我们刚服侍完，是不是教夫妻你不记得？我们刚那个很 intense 很密集的服侍在那边培训了很多，然后我们两个肚子饿就去，然后就发生了这个吵架事件 其实这种吵架事件，你说去怎么沟通，我们也沟通了，对不对？有沟没有通，因为各自都认为没有错，
各自都认为是对。
但是我发现能够让我们重新和好的，其实还是回到我们信仰的主旋律。你要取悦谁，你要荣耀谁，你能不能给对方恩典，你能不能做调整，还是回到这个主旋律里面。
是的，也就是说我们要常常的提醒自己，自己是新造的人，你有一个新的主人，你有一个新的取悦对象，不再是取悦自己而活了，你要开始取悦主而活，你是有主的人。同时呢，也求圣灵加添给我们能力去活出来那一个新人啊，这就是我们爱的力量的来源。有的人说，哎呀，我做不到，我没办法，是你要向上来支取爱的能力啊。神会很乐意垂听你这样的祷，主啊，你把爱的能力加给我，神就会把爱的能力加给你。
是的，你在遇到有很多，你发现有些人很可爱，你很容易爱啊。那有些人可能跟你之间呢有一些张力，或者对你有些敌意的时候，
不容易爱，
不容易。这个时候你就要求神啊，你是爱的源头，求你把爱加给我，让我可以去爱那个人。
是的。
或者你的配偶，可能你觉得有时候可爱，有时候很不可爱，你恨不得掐死他的时刻，
掐死好几回。
那个时刻，你也需要求圣灵加给你爱的力量，能够爱，继续的爱他。
是的。
然后要常常去思考耶稣基督的大爱，耶稣爱我们这样一个得罪他的罪人，
我们非常不可爱，他还爱了我们。
所以要求神说，主啊，你这种这样子的为罪人舍命的爱，求你加给我，因为我属于你，我是新造人，我已经有了你那个爱的生命，愿主你加添我爱的力量，让我可以活出来新造的人的样式，可以继续的爱我的配偶，爱这个好像不太可爱这个人啊，这是你要去经历的，要去支取神爱的大能。
我想天父最得欢心的是他属于他的儿女在全世界各地每一个角落，可能在厨房，可能是在客厅，可在每一个角落里面，他们愿意为了讨神的喜悦的促进来回应神的时候，我相信天父是非常欢喜的。
那讲到这个，我就想起我的同工以前，他的孩子有一个很悖逆哈，那女儿很悖逆，所以有一次他给我打电话，他说师母，我发现，我说作为一个基督徒哈，
还是做妈妈，
那面对一个悖逆的孩子，他说我到了现在一个程度，连自己的孩子都爱不下去了。我说我爱不下去，我也充满了罪疚感，好像一个基督徒连自己的孩子都爱不下去哈。我说是的，那种时刻会有的，但是没关系。我们的主是爱的源头啊，你是属于他的，你里面有他的生命啊。我们来祷告，我就说我们一起祷告啊，我求耶稣基督加添你那个爱的能力，让你可以重新有爱去爱你的孩子。
不记得是第二天还是第三天，这个姐妹很兴奋的打电话来。
第二天
她打电话来，她说师母啊，很神奇的事情发生了，
奇妙
啊。她说今天我走进我的办公室，我就看见我的女儿迎面而来。我对他的眼光就改变了，过去看到他很生气，怎么会生到这样的女儿？
对，他说很奇妙哈，确实哈，我们一起祷告，你为我祷告，我早上来，我本来还想说看到这个孩子会很生气啊，我心里充满了对他的怜悯，然后我就主动去关怀他啊，我就发现我里面真的可以重新爱他。
啊，他的女儿也很好的回应，所以他们母女就很快的那个关系就恢复了。他说：“哎呀，真的很神奇，我一定要给你打电话告诉你。”
所以我们是求神加添我们爱的能力，我们是新造人，我们属于他，所以我们不是靠自己苦苦的去爱哈。我们爱不下去的时候，就求神加添我们爱的能力，然后我们去经历神给我们的大能。
那我们如果只是讲到这里，还需要加上一点哈，因为我们知道我们是新造的人，因此呢，我们要操练常常披戴基督的义啊，特别在你被冒犯的时候，如果你不懂得你是新造的人的身份，也不懂得常常要披上基督的义，你很容易受伤啊，也很容易失去本来有爱的能力，但你没披上这个基督的义，你很容易就失去这个爱的能力。
我们是新造人，在身份地位不再是神的仇敌，而是神的儿女，而且呢，在天上的法庭宣告我们跟耶稣基督一样，成为完全的义人，
都成了圣洁，没有瑕疵，无可责备。
这就是你我的身份地位，你是新造的人才有的身份地位，你要紧紧的抓住。好，那这个有一对夫妻呢就吵架哈，
这个妻子呢就这已经过了好多年了哈，这个妻子谈起这个事情的时候还是掉眼泪哈。她说有一次我跟丈夫吵架，这个丈夫呢一时气不过就对我说，你在我眼中一文不值
这个是很伤人的话，对不对？你在我眼中一文不值
啊。这个妻子讲到这还眼泪还掉下去哈。
那我们在遇到这对夫妇啊，遇到这个妻子的时候，我们第一个就是帮助他说啊，你丈夫后来有没有跟你道歉？
他说有，
但是我就是忘不了他跟我说我一文不值这件事情哈。我说啊，那我们在主里要操练饶恕他，因为他是在气话上啊讲的那些不是真心的，我们先
也不合真理的话，
我们先操练饶恕。另外一方面呢，我们要披上基督的义哈。我说你的价值是你丈夫说的算还是天父说的算啊？
这姐妹想了一想，我的价值是谁说了算？我丈夫
你的身份地位是谁说了算？
我丈夫说了算还是他说？那当然是天父说了算。
那我说你是新造的人，你的身份价值地位在耶稣基督里面是因信称义，天父宣告你跟耶稣一样是都成了圣洁，没有瑕疵，无可责备啊！
神已经这样看你了，这是板上钉钉的啊！这也就是你的价值。
那你丈夫说你一文不值，会不会改变这个事实？会不会改变你在上帝的面前称义这个事实？
他想了一想，不会。当他说不会的时候，你可以看见那个姐妹的脸上啊，本来很愁苦啊，那个很哀怨的那个表情就开始放缓了。他慢慢透露一点喜乐出来哈、所以他真正明白了这个真理。
其实很多时候我们在夫妻关系里面，我们是想要透过配偶对我们的肯定，然后把这个他的肯定看作是我的身份地位跟价值，
这是经常的。
或者我们可能在公司里面啊，老板对我们的肯定，然后就看证这就是我的最终的价值，
我们也为这个努力奔跑。
但是你就发现，如果你是把你的价值放在这些身上，你就经常会受伤害，因为
特别是当你得不着的时候。
那我们作为新造人，这个不是我们的价值来源，我们的价值来源是来自于耶稣，我们钉十字架，把那个完美的义，那种尽心尽力尽义，他耶稣活出来的完美归算是我们活出来的。
是的，
这就是我们在基督的福分，这就是我们身份价值地位。那我们在被冒犯的时候要经常的披上基督的义，我们就不容易受伤，因为我们知道你说我什么不改变我在基督里因信称义这个事实。
是的，那你既然不需要依靠别人的肯定来证明自己的价值，那么接下来你就有完全的自由，即使在别人责难你贬损你的时候，你仍然有完全的自由和恩典，哎，继续的爱他，继续的爱人如己，能够在受批评的时候平静的反思，反而能够还反思，哎，有什么我该做而没有做的，我能不能做得更好啊？怎么样可以更好的服侍别人，成为别人的祝福？所以你非但没有被这个所击垮，而且你更能够胜过他，就是因为你懂得披上基督的义。
嗯，我们在辅导夫妻的时候哈，也就是经常发现彼此夫妻彼此伤害，都是讲那些很伤对方的话，
很毒很狠的话。
那我们就要提醒他们，就是说你不要用对方说你什么来定义你自己。
哦，他说你是渣，那个什么该你该是死的，你就用这个来定义你自己。
你一文不值啊，你一文不值，然后你用这个来定义自己，所以你就很愁苦哈，很伤心，很沮丧。我说你总是要回到基督里，用基督里的身份地位来定义你自己。
Amen.Amen.
啊，其实包括我们现在年纪慢慢大了哈，你知道年纪大了你会失去很多，失去健康，失去自由，
人的一生本身就开始不断失去的旅程
啊。啊，甚至你在工作上面你可能以前可以做的你现在不能做，对吧？那你如果用工作来作为你的价值来定义你自己，你就会越来越沮丧，你觉得你没有价值了。
对，
但是我们总是要回到我的价值不是我能做什么不能做什么，我能做什么工作不能做什么工作来定义我的价值，永远是在基督里面，基督为我钉十字架所赏赐给我的完美的义，那个是我的身份价值。我们总是要回到自己来定义自己。
阿们。而且这个是一个永恒的意义和价值，是板上钉钉不会摇动的。
所以呢，我们要保守我们的心啊，因为一生的果效是由心发出来的。
好，我们一起来把这个经文再读一遍。来，我要切切保守我的心，因为一生的果效是由心发出来的。
我们是新造的人，所以我们不要让旧有的思维、世界的价值系统的思维来常常的影响我们啊，或控制我们。
有的人以为这个切切的保守心呢，是一种很被动的一种防卫措施，其实不是的。保守你的心是一个很主动的、 防卫措施，也就是当错误的思想要来辖制你的时候，你主动的防御，你不让他来辖制你。
就像我们刚举的那个例子，他的丈夫说，你一文不值，那你就要保守你的心，这个不合真理的你就不要允许他进入你的心，
你不要允许他长驱直入，你要挡在心门外，
这个就是主动的防卫的意思啊。
你要知道你不懂得防卫，这句话就一直在里面绕，最后你就被他挟制。
这意思就是说，别人说的话你不是照单全收，
你要分辨是不是真理，真理你接受，不是真理你要挡在心门外。
对， 你要用真理，所以你要对神的话，你要渴慕神的话，用真理作为一个过滤镜，哪一些是符合神心意的你就接受进来，哪一些东西是不合神心不合客观事实的，你就要挡在心门外啊！你要有一个过滤的措施，这个就是保守你自己的心的意思。
有一次我们的女儿从教会回来啊，你看得很清楚，她也很生气也很难过啊，所以她就问她为什么，她就说因为教会里面有人跟我说啊，哎呀你看那个比较小的小小孩为什么喜欢你啊 Priscilla，因为你是赵老师的女儿，所以他们才喜欢你。
那我女儿就觉得很委屈，她说不是啊，其实他们这样说很不公平的，很 hurt 的。我花了很多时间跟这些孩子在一起啊，带他们玩啊，然后
给他们说故事，玩游戏。
她说他们这样子说我是不公平的，
很 unfair
啊，所以她就很伤心难过，觉得很受伤害哈。那我就跟她说，我说孩子，你是看自己。你是怎么看你自己的？
你怎么看你自己呢？
你是看你自己是什么样的 vessel， 什么样的器皿？
嗯，
是一个很卑贱的器皿，像垃圾桶呢，还是一个贵重的器皿，像珠宝盒？
嗯，
我说那个垃圾桶呢，是专门放那些没有价值、没有意义的，
准备要丢掉的东西，没有用的东西。
可是珠宝盒它会过滤，如果是垃圾没有用的、没有价值，它是不会放到里面的。他只放贵重的金银珠宝。
嗯，
那我说那个人对你说的这一番话是客观的事实吗？
他说不是。
如果不是客观的事实，这些话是没有意义、没有价值的。
嗯，
除非你看自己是垃圾桶，所以你会放到心里反复思想。如果你看自己是一个垃圾桶，你会保守你的心。
你看自己是一个珠宝盒。
珠宝盒，你会看自己是珠宝盒，你会保守你的心，不让那些没有意义、没有价值的话进到你的心里面，你不会反复去思想这些话。
然后他就会掐人的，你要做珠宝盒还是要做垃圾桶？我女儿很高兴说，我要做珠宝盒。好，那我相信我们在座的很多人也有类似的经历哈。这个我们也在生长的过程当中有很多这样的经历。那听完这个珠宝盒跟垃圾桶，我想请问你，还愿意做垃圾桶的请举手。啊，对啊，愿意做珠宝盒的请举手。啊，太好了！每一个主日来到教会，你就是带你的心，好像珠宝盒一样，来到这里听神的话。一听到神的话，哎，这个珠宝放进来，哎，这句话好，感谢主，对我的灵魂会有造就。你知道，你回去的时候满满的带着珠宝，带着珠宝回去怎么样？你成为那个祝福别人的人。这个某某人跟你谈啊，教育生活中不晓得怎么找，哎呀，我把一句神的话给你，把这个珠宝给你啊。你在这个困境当中，神告诉我们说什么，你就把安慰你带给他，你成为一个不但得珠宝、存珠宝，而且一个散发珠宝的人。
所以你如果看自己是一个很容易受伤害的人，有可能是你从来不过滤那一些不合真理的话，
是的，
你总是照单全收。也包括其实你从小到大，可能父母在养育你的过程，也许他讲了很多气话，
就是气话
啊，但是你就是反复的去思想。然后我们有经常遇到有一些人，妈妈爸爸会跟孩子啊，你真是没用没出息。
还有呢，妈妈更狠了，早知道你这个要把你掐死，生下来就把你掐死。
那这些话呢是不符合真理的，那你就要第一个你要操练赦免，因为可能父母在那个气头上讲的话是不合神心意的。第二个你要防卫自己，保守自己的心。哦，既然这些话不是客观的事实，那我不要反复思想，
嗯，
我要拒绝思想，我就要拒绝去沉溺在这些话语里面。这就是你要主动的保守你的心的意思。
对，
所以你容易受伤害不是全部别人的责任，
不一定都是那些讲你话的人的责任，
因为你自己没有好好的主动防卫你的心，所以你就成为一个很软弱容易受伤害的人。你自己是有责任的，你没有主动的防卫你的心。
而且那些垃圾放在里面久了会发酵会发臭，你把那些不合真理的话放在心里反复的思想，久了也会发臭啊！所以你 分给别人的也都是臭的东西。
那你看我们自己会这样子保守我们的心的时候，我们才能够在这个不单是夫妻关系，在教养孩子的时候，教导我们的孩子也要有这样子的一个防卫措施。哦，不是人的话都是照单全收的，
没错
啊。你要常常的回到你是谁，你是新造的人，你是属耶稣的。我们把我们的信仰的宝贵能够帮助我们的孩子去建立啊，他们的价值是在耶稣基督里，他们也能够去过滤那些不属于啊不合神心意的话，他们也能过滤。
所以我们要主动的保守自己的心意，也就是反复的讲，就是不要允许那些不合事实、不合真理的话进到你的心里面去，同时把那些合真理的、美好的神的话放进你的心里。
这个不单是夫妻关系，我觉得是适合应用到每一个关系里面哈，也包括你在服侍当中，其实我们也很容易受伤害，对不对？
没错。
有时候你可能在服侍的时候，别人可能说你啊，你这个做的怎么样怎么样啊，那你就啊很容易受伤害，然后说我不服侍了
啊，老娘不干了。
其实回到我们昨天讲的，你所做的这一切都是为了讨主喜悦。
你是为了主而做。
如果你的动机是为了讨主喜悦，过程也是尽心尽力的，那别人可能误解你、攻击你，这些都是要看作是极小的事情，不要把它看得很大啊。然后你要过滤啊，这个不符合事实，我不需要往心里去。
我们人呢、啊，很难免的，在期望落空的时候呢，会容易发怒哈、啊，蹭了一下，这个产生很多消极的思想，而且这些消极的思想呢，都不是事实，但是我们会不断的把它扩大负面啊，中文讲上纲上线哈、啊，然后呢。就所以我们一定要很有意的去抵挡这些负面的不合真理的思想、
我们讲到保守我们的心呢，包括就是别人的话不合真理的话我们要过滤掉，还有就是期望落空的时候，
这个很危险的时候、
也是一个我们要特地保守我们的心的一个时刻，因为很容易扩大负面。
有一对夫妇啊，他们平时呢这个服侍非常的忙碌，好几年都没有机会好好的放松一下，终于有一个机会攒够了钱啊，他就跟你们这里很多人一样去参加个海上的 cruise 啊，那这是一个3天的 cruise， 第一天晚上黄昏的时候上船，一夜以后呢，第二天的 highlight 就是上一个岛去玩，玩一天以后又回到这个游轮上，然后第三天就回家哈。那这一天早上就是第二天准备上岛了，大家都很兴奋，在那边吃早餐的时候，他们夫妻就有这样的对话
啊，妻子就跟那个丈夫说，哎，你去帮我倒一杯咖啡。
这丈夫就说你自己倒，
哎，我要你去帮我倒一杯咖啡嘛。
你自己倒，
我要你帮我倒一杯咖啡。
因为这丈夫心想还跟我玩大的哈，就一下站起来，我先讲不是我哈，一下站起来，不是，他就回他的船舱去了，就把这个妻子呢就落在那里发呆了，这下完了，
哎，
上岛跟咖啡都没了。
上岛。
啊，国内来知道上岛咖啡什么意思啊？
你看他们这个积攒了好久哈、才能够有的钱，然后找到假期去上 cruise， 可是为了这个咖啡就两个人闹不愉快，就不上岛了。
对。
那后来我们就问他，我们就问这个妻子哈，就你为什么那么坚持，非得让你的丈夫给你倒咖啡不可呢？
这个姐妹很委屈，她说：“你想，我这么多年尽心尽力服侍他。”那现在我们出来放假，好不容易放假了，我就想，哎，你就给我倒咖啡服侍我一下，那我心里就觉得，哎呀，我的付出很值得，对不对？啊，我们夫妻感情这么好，
所以他把这个丈夫要不要替给他倒咖啡，等同于他的在丈夫心目中的价值跟地位。
对呀、他是不是很看重？
如果你呢没有给我倒咖啡，表示你根本不在乎我，
你否定我这么多年服侍你的付出。
我在你心目中是没有分量的啊，是没有价值的，所以他为什么那么坚持，就是说我看看你是不是在乎我
啊，
我在你心目中是不是真的有分量。
所以那个要他先生倒咖啡只是表面的事件，后面的那个真正的思想哈、真的是说看你在不在乎我，我的付出值不值得啊。当然这个丈夫默默的是没体会这个了，
那妻子就很伤心了，对不对？那个丈夫不但没有倒咖啡，还生气的跑走了，那他就下了一个结论，可见我的丈夫是不爱我的，他不看重我的，我在他心目中是没有价值
的。他的心里没有我哈。那我们一听了以后，很站在姐妹这边呢，就问弟兄：“人家叫你倒杯咖啡，你为什么不倒？”这弟兄说了，不 logic。他离咖啡这么近，一转身就是咖啡，我要给他倒咖啡，我要绕着桌子绕大圈才去倒杯咖啡，这个不 logic，
不合逻辑，
不合逻辑。 很多弟兄是这个是我的逻辑。
那其实这个爱的关系是要超越我们这种很狭隘的逻辑的，我们就跟他讲，我说你的逻辑就是说，他离得近他应该，可是那个意义不在乎说你近一点去倒比较方便，他的意义在于就是说你为他倒一杯咖啡，他觉得你很看重他。
他说你早这样说，我倒几杯都可以。
那后来我们当然也是帮助这个姐妹，我说其实你不要把你所付出的跟你丈夫倒咖啡或不倒咖啡等同起来，
划等号。
不管你丈夫有没有倒咖啡，你所做的只要陶足喜悦，
都有价值，
都有永恒的价值，
神都喜悦。
啊，所以在那个在约翰一书里面更是讲得很清楚。
我们一起来念好吧，一二三，请。因为凡世界上的事，
就像肉。
看见没有？你遵行神的旨意，讨神的喜悦，是永远长存的。这世界都会过去哈，但是这个是永远长存的。
所以只要讨主喜悦的，就有
永恒的
价值。价值意义哈，所以当我们期望落空的时候，我们在第一时间呢，我们要去抵挡那些负面，扩大负面啊，他没有帮我倒咖啡，那就是表示他不看重我啊，我所做的都没有意义了。不是的，你只要是合神心，都有永恒的意义哈。所以我们常常说，陶醉喜悦是有永恒的意义。
这种遇到落空的时候，扩大负面的意义，我们听得很多。有一次有一个传道人分享他早期传道的时候，他说那时候我们还在农村哈，在家里做农活啊，有一天呢。他挑着粪桶哈，两边那个担挑着粪桶去浇这个田地，他太太跟在他后面，就走在这田埂上。前一天晚上下雨，结果这个路很滑，哗一下他就摔倒了，连人带粪桶全都摔在那个田里面。结果他的妻子在后面看到说：“哎呀，那个粪桶摔坏了没有？”这个传道人躺在那里，心里就很郁闷了。我在我妻子的眼中，我连粪桶都不如。搞了半天，他问粪桶摔坏没有？没有，我摔的怎么样？
所以这个就是扩大负面了。其实，他妻子那个时候讲的那句话，不代表是他的价值。他只是说，因为那个他们家很穷嘛，农村，所以他就很关心他的那个粪桶有没有摔坏哈。那不代表是说，在他的心目中，
他的丈夫连粪桶都不如，
不是这样子。
那他如果上纲上线就一直这样想，你看我妻子看粪桶比我还重要，那就很
对。所以我们就是要常常去保守我们的心，我们看这个我们的价值是在基督里面。然后最重要就是说，只要我们对主忠心，就是果效。
是的，
陶主喜悦本身就是得胜。
对
你要常常的记住啊，我是新造的人，我的价值已经不是跟这个世界的价值观一样了。我只要对主忠心，就是什么？
果效，
陶主喜悦就是得胜。我们一起把这一个经文，我们一起读一下哈。
对，
不是经文啦，就是这句话。
对主忠心就是果效，陶主的喜悦就是得胜。我们人很容易看结果。哎呀，我们在这里经营教会，我们在一起来造就教会，可是教会人数不多，哎呀，果效不明显。你的果效定义在人是不是增多了？但是神看的是你对他是不是忠心，你是不是忠心的传讲神的道。那我们常说，哎呀，我这样的陶足的喜悦，结果应该是好，他应该会改变，结果他不改变，你觉得你失败了 ？No， 你陶足喜悦本身就是得胜，本身就是得胜，所以这个是这句话的意思。
我们在这边服侍，我们在教会的服侍也是一样，有时候我们作为可能在教会很热心的服侍，然后你看到啊，好像。没有成长，那你很灰心。其实这个成长不成长，整个果效最后的结果是掌握在神的手里。
是的。
但你只要是对主忠心，你很忠心的去为他们祷告啊，你很忠心的去传福音啊，其他的结果在神的手中。但是神已经喜悦了，这就是果效，就是得胜。
你在你的家庭生活里、夫妻关系里面，你只管讨主喜悦吧，那个是。在主面前的得胜。
那我们讲到的前面讲到的都是保守你的心啊，我们要从神的眼光来看这些事情。我们不要扩大负面，我们要常常提醒自己是新造的人啊，我们保守自己的心，不要照单全收，要分辨一下哪些是合真理的，哪些是不合真理，要挡在心门外。另外一个，我们是讲到我们自己的讲话哈，我们要讲话的时候也要常常想，我是新造的人，我整个人都是主耶稣基督的。 我的话语权也是属于基督的。
你不能说我想说什么就说什么。有的人说，哎，赵牧师没办法，我是直肠子。好家伙，你的肠子直了，别人听的都断肠了，对吧？对不对？虽然你的心里面的话很真实，但是真实的话并不一定合乎真理，真实的话也不一定造就人，真实的话也不一定讨主的喜悦。
所以你要讲的话，你要去衡量一下，我讲的这些话对对方是能够造就他，还是我只是发泄怒气。
哎，
夫妻之间有时候讲话就是话赶话啊。
哦，又讲的话都很狠啊，那渣男啊，低能啊，是不
是？啊，这些话都不应该从我们一个新造的人的口里出来的。
嗯，
你要想你的话语权，你不是想说什么就说，你是新造人，这些跟你新造人的身份地位都不符合，你不可以想说什么就说什么。话语权也属于基督的。
那我们来到快要结束了，最后呢，有美好的婚姻和亲子的关系，当然我相信是每一个人在座的我们都想追求的，对吧？那也是一个美好的见证，但是神的心意并不仅止于此啊。新造的人一定会进一步的去体贴，不但是我自己的小家，我要体贴神的国度啊，我关心的参与的神的国度的扩展，因为我所取悦的神他不是单单只满意于我的得救啊，他不愿意一个人沉沦，他愿意人人都得救。他的宴席摆得非常的盛大，还有很多的空位，他希望很多的人进来。所以弟兄姊妹，当我们在这个年龄啊，在我这个年龄的时候，我们很多人已经进入空巢期啊。那也许在你的现在年轻的时候，但是很多的时间花在孩子的各方面的活动啊，学业上面，所以我们仔细的思想，我们能为主摆上的时间实在不多了啊！所以我们要常常思想，当我们来到生命终点的时候，你回想你的一生啊，你能不能对主说：“主啊，我这一生我已经尽心尽力的为爱主而活了，我可以安然的见主。”哇，那是一个很美好的事情啊！我们的生跟死其实都具有永恒的意义。所以今天让我们这个信息来带给大家挑战，请我们低头祷告。在我祷告以前，我有一个很简单的呼召，如果你过去神已经花了这么大的代价拯救了你，救赎了你，把你的实心换成肉心，又把他圣善的灵放在你里面，让你成为一个新造的人，他与你联合，他把那个爱神顺服神的新生命已经白白的赐给你，又因信你，因信他，他白白的让你称义，毫无瑕疵，全然圣洁在神的面前。但是我们有没有为主活啊？我们有没有关心主的神的心意和他的国度？所以我的呼召是，如果你过去还没有在这方面有深深的一个确据，我为主活，但是今天你听了信息，神感动你，圣灵感动你，说主啊，我愿意把我的余生来奉献给你，为讨你的喜悦而活，我愿意为主活，我愿意关心你的国度，我愿意讨你的喜悦。有这样的弟兄姊妹，请你在你的座位上举起你的手，我特别为你祷告，感谢主。有弟兄姊妹举起两手，感谢主，请放下，感谢主，请放下，感谢主，请放下，看见了，看见了，为你们感谢神。亲爱的主，为这些举手的弟兄姊妹，我们献上深深的感谢。主要这不是心理作用，乃是他们顺应真理的一个回应。愿主你得着完全的荣耀。我们求主来怜悯我们，抓住仅存的岁月，尽心竭力的为主奔跑，有永恒的意义和价值。主啊，你配得